收成，一个呢是饼，还有呢一个就是杯。所以这是为什么每一个主日我们擘饼纪念的时候，你看这里有饼，这里有杯，这就代表我们的主在地上劳苦的功效。我们纪念他的时候，他到底做了什么？很清楚，一个是饼，一个是杯。但直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饼是什么意义，我们还不知道杯什么意义。很多人擘饼擘了半天，觉得我就是到，我就来聚聚会就好，我不聚会不行。那么今天弟兄姊妹要擘饼，我们就擘饼嘛。你从来没有看见，我们就是那个瞎子，你看见没有？我们需要主开开眼睛，结果呢，好像树木一样，再开开眼睛，然后呢，才真的清楚了。我们就是只是这，我们就这么笨。所以感谢主，主恩待我们。你看见吗？在这里。在马可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个瞎子，其实就代表门徒，就代表这些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主不只是蒙恩得救的时候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的的确确懂认识神了，但是你叫这路远得很，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如果要磨成神儿子形象，我们学一些功课像他一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见主怎么得着这个，主怎么主医治的这两个瞎子，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主要更深地得着他们，而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门徒。所以不要弄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还可能是瞎子，我们不懂得，我们每次都擘饼，我们不知道饼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说哦，原来的饼是经过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接，然后死了就接着许多籽粒了，那接着许多籽粒都是黄金的籽粒，但是需要经过压碎，压碎了以后黄金的籽粒都不见了，我完全失去自己了，然后还要用油把它和一下，然后放在烤箱里面，最后才成为饼。这就是我们主在地上的工作，这就是每次擘饼就为那个饼所代表的意思。杯也是一样啊，杯主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你看见我们主愿意走这杯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个时候才有杯啊。所有人都可以从我们身上压过，所有人都可以看不起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伤我们，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知不觉好像流血了，不知不觉把我们的魂倒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什么？这个是我们最有用的时候，主就是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如果我们要服侍，我们要服侍朋友，要传福音给别人，怎么样能够带进丰收呢？我们要丰收，我们要名声，我们不愿意牺牲，我们不愿意流血，我们不愿意把魂倒出去。所以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就是瞎子，主需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这些故事很明显的让我们懂得主的心意。那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弥赛亚的病人，因为这个工作是弥赛亚做，很清楚他做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更认识主，今天我们能更爱主，就是主开我们的，一再开我们的眼睛。这就是这七个瞎子的故事。好，所以我想呢，我们应该这个就上一直到现在，我们大概是上个礼拜六就讲到这里。所以如果你没有来的话，你并没有损失很多。不过我还是劝弟兄姊妹，如果你可能的话，还是能上网去把它补一补课，还是好的。那弟兄姊妹能够真的对于每个细节都能够知道的更深，那么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应该就更大。那么好了，除了瞎子之外呢，你看见吗？这里还有聋子。还有瘸瘫子，然后呢，哑巴、麻风，还有死人。那么讲到聋子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有两个情形很有意思。第一个情形呢，就是马可福音，我们看一下吧，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32节。有人带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很多人耳聋啊？因为他嘴巴讲得不停，他不舌头打结的。所以很多人耳朵聋是因为他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他听不见别人讲话。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一个蒙恩的人最要紧特点的，你怎么一个人蒙恩，一个人适合学习，一个人怎么长进最快，你不是看他会不会讲，你要看他会不会听。你知道吗？今天教会里面太多会讲的人了，所以为什么那么肤浅？但是呢，感谢主，你看见没有？有的人他耳聋，为什么耳聋呢？因为他一直讲，一直讲，他听不见别人讲，他跟别人对讲，所以你当然听不懂别人讲什么嘛。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讲呢？讲就是发表自己，没有办法，他对自己太迷恋了，一定要解释自己，一定要捧自己，一定要看高看自己。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个不停，就不会停不下来的。所以这叫什么呢？这个就是普通呢，这个有的耳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太会讲，那个嘴巴太这个他不会打结，舌头不会打结的，这人好像舌头不会打结的。但现在主要一直一个人是，他耳朵聋还不错，不止如此，而且舌头打结的。那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的主要依据这样的人，那不要忘记啊，舌头打结是哑巴。这个然后呢，耳聋是耳朵聋，那不要忘记，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医治好了耳朵聋的又是哑巴，这个很明显不就是以赛亚的病人吗？不是那个以赛亚53章的35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你看那到那一天，你看以赛亚叫瞎眼的看见，聋子听见，哑巴歌唱，清不清楚？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主为什么要叫一个人哑巴能够说话？没有别人，叫哑巴说话不是叫你多话，叫你唱歌，叫你唱诗，叫你有一首歌能对主来唱的，不是讲给人听的，你明白吗？许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很羡慕讲道弟兄姊妹，你看在上面怕滔滔不绝地讲，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也要讲，弟兄要讲，姊妹也要讲，那弟兄姊妹，主今天不是呼召，主叫我们嘴巴张开，圣经怎么说？是叫哑巴能歌唱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人是哑巴？他从来不赞美的。你看，不是他不会讲道，讲道讲的头头是道，但难很少赞美的。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能不能赞美？就当你还带着木狗，当你还带着锁链的时候，你看你到夜半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不是哑巴，你看见吗？他们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他们没有咒诅，很痛苦的时候，他们唱起诗歌来，连其他的敬主都听见了。这不叫哑巴，这个叫主开他们的眼睛。所以要记得，弥赛亚如果是主在那里医治我们的话，他开我们的嘴巴不是叫我们讲道的，开我们的讲道不是叫我们训人的，开我们的讲，开我们的嘴巴叫我们能做一个赞美神的人。所以好了，你看现在呢，我们主要医治一个耳聋舌结的人。那么首先呢，我要介绍，我要讲一下，这是有个背景的。你说这什么背景呢？原来是这样，我们的主呢，他在马可，特别马可福音很清楚，还有3次的环游布道。我们很熟悉保罗的3次环游布道，但是我们不知道说保罗的3次环游布道根据在哪里，是根据主耶稣在加利利海3次环游布道。那么有一次，第一次呢，就是你记不记得他渡海渡到对面去了，然后大风浪啊，然后呢碰见把一个鬼呢就赶到猪群里面去，然后他就回来，这是第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就这个循环呢，那是5个饼2条鱼以后，然后主耶稣说他要往推罗、西罗、西顿去。那么大家想想看看，你现在假定说这个那迦南美地、迦南那一带就好像我们时钟一样，时钟一样。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钟呢，假定代表是迦南。那么现在往10点钟的话，你在外面走，你跑到外面去，那么就推罗西顿了，推罗西顿。然后呢，主要是怎么走呢？主要绕好大的圈子，就是说他从10点钟，然后呢走到12点钟，不过不是在那个钟里面，在钟外面，你懂吗？然后呢，慢慢的就跑到什么？跑到5点钟这个地方来，就绕了大圈子。到了5点钟，那么那大概就经过了10个城，叫底加波利，底加是十的意思，波利是城的意思，所以经过了10座城叫 Decapolis。 然后呢，然后他怎么样，就来到什么，来到加利利海。所以你看见吗？本来他在加利利海的10点钟这个方向，现在跑到了5点钟这个方向，明白吗？那么等到他几乎要把这一圈转完了，你知道什么时候才转完呢？等到几个饼几条鱼叫4000吃饱以后，这个才算完的。所以在等到他要叫4000人叫许叫为这个叫他们行那个神迹以前，主耶稣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你要懂得，明白吗？为什么主耶稣要有一个5000，有个4000呢？因为5000是为着犹太人，4000是为着外邦人。因为现在底加波利是外邦人在的地方，而且养猪的地方，你看外部猪，以色列人不吃猪肉的嘛， 所以你就知道说那里养猪是为什么，是为了外邦人，所以这里是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不光是儿女的饼是给是摆在桌上的，他绕了个大圈子，他把那个饼呢就掉满地通通是，一直掉到最后掉到这里来，掉到快到了，然后等到主行完这个神迹以后，然后就是四个饼，就是四千人这个喂养的那个故事。所以那个等到那个神迹完了以后，这就是第二个大的循环。所以我们要知道这跟主耶稣的工作很有关系，因为保罗有三次的环游布道，主耶稣呢也是三次环游的布道。那么现在你看这一次环游的布道目的是什么？目的主要是外邦人，目的主要就是说主在以色列人中间怎么做，他在外邦人中间也怎么做，完全是对等的，完全是对称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主真的要喂养这个外邦人的时候，那现在碰到什么情形呢？碰到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是耳聋的，是舌结的，什么意思？没有耳朵听，根本没有耳朵听。那么还有呢，他舌头打结的，完全打结，所以有的人只是耳聋，有的人只是哑巴，这个人又是耳聋又是舌结的。所以现在你主一定要医治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弥赛亚，然后呢才能谈到四千人吃饱的。所以我们讲的四千人怎么样得到属灵的粮食，弟兄姊妹，一个人怎么得属灵的粮食？他没有耳朵听啊，怎么得？他喜欢讲他不喜欢听啊，这样一听到他就睡觉啊，那么但等到呢真的散会他就醒来了，是等到他有机会讲啊，讲他东家长李家短啊，那么好了，这他就完全醒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到外邦人中间，如果要叫四千的外邦人蒙恩得救的话，只要给他们耳朵才行啊。那不光是耳朵啊，你如果今天得救以后，你应该能够张开嘴巴来能够歌唱啊，外邦人能够歌唱，你看这个多大的一个神迹啊。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我们主要给我们看见，主不是叫人吃饼得饱的啊。那很多人说啊，你看主耶稣来了，好了，他送饭来了。那只要主耶稣管饭的话，那么选他就是拥护他做领袖，做弥赛亚就好了。我们主不在这个根基上来收门，来接受门徒，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有的人可以几千人可以吃饱，可以通通是耳聋的，几千人吃饱。可以说通通舌头打结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耶稣要做什么？主耶稣给我们看，今天不错，主仍旧怜悯我们，真是供应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主的目的是叫我们耳朵开通，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死人能听见儿子的声音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最重要什么是耳朵。所以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不光眼睛要看见，而且要看你的耳朵。有的人能不能长，有的人在主的手里有没有用，你看你有没有耳朵，你看见没有？有的人根本没有耳朵。我再说为什么没有耳朵，他一直说根本听不见。但是呢，感谢主，如果你真的听见了就蒙恩了，你只要听见了你就能够唱诗，你只要听见了弟兄姊妹，你整个人就不一样的。所以讲到属灵的这个深处，讲到灵里面的故事，不光是看的故事，还有听的故事。今天我觉得太多弟兄姊妹喜欢讲异象 vision， 讲到我们所看见的异象怎样，讲的天花乱坠，哦，讲的好像很有启示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很可能在他的身上没有耳朵的，你看他听不见，他只能讲给别人，他看见了他就讲了，看见了就讲了。那弟兄姊妹，保罗看见了14年都没有讲，但是有的人讲，第二人讲了，你听不懂，我不懂。有的人根本是现买，聪明，有点小聪明。只要你听了，哦，这道不错，那我就改，我稍微换这个换一点，然后改头换面，这是我的道了。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想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证明什么？证明在这个弟兄或者姊妹身上，他是个没耳朵的，他没耳朵听的。所以你看，要做神的仆人，第一件是什么？要把耳朵带到门旁边，要穿个洞才可以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做神的仆人？你看见吗？做仆人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有没有耳朵。做主人可以不需要耳朵，做主人只要发命令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做了很多很多的事都不是他主人要他做，他自己要做。你看见没有？因为他不明白主人的意思嘛。 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是不爱主，今天很不是我们不是可以叫很多人都吃饱了，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难处在难处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主要做什么，我们根本没有听见里面微小的声音，也没有听见，我们就开始做了，做我们所要做的，做了半天，结果自己琢磨，你看我做了那么多，你回过头这么多年，我做了有这么多成果，他完全被自己迷住了。但是主说，但主要做的是，他都没听见呢。他没有听见，他还是努力做他所要做的，他觉得这样能够讨神的喜悦嘛，你明白吗？所以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弥赛亚的工作不只开人的眼睛，而且开我们的耳朵。我再说，是因为主开了我们的耳朵，我们才能做他的用人，才能做他的仆人，否则我们没有资格做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工好像给我们装一点门面，给我们一点装饰，你看看我能被主用。但是弟兄姊妹，主能不能用你不是你说的算的，主能不能用你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耳朵，到底主能不能医治你耳聋的病，能不能医治你舌结的病。好了，那么这个人来了，结果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好，然后呢，耶稣就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你看我们的主做了，我们不懂为什么这样做，探他的耳朵，然后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但这次不止啊，你看见吗？主这次做的不同啊，主怎么样？他望天叹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有4000人在这聚会，我们好像都听见主分粮给我们，但你要知道吗？主的深处是深处望天叹息，我们的主深处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痛苦，明白吗？他看主为什么要医治，为什么要叫聋子眼睛的看，就他听不见。你看这个人听不见，而这个人舌头不会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你需要我们主很深的叹息，从他最深处，你看他最深处有一个感觉，好像他把最深处的那个气把他呼出来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神迹不只是神迹，这个神迹有主的叹气。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让主叹气叹到什么时候？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做父母的没有，你看儿女长大你怎么办？他顶你的嘴，他顶撞你，你能把他怎么样？你只能够叹气啊，你只能叹一口气。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个儿女不听话的时候，没有耳朵的时候，你只有叹息，你真的只……但是问题不是说哦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一个从来不会听的人，根本没有听见的人，那弟兄姊妹什么都不能劝他，这个人没有希望啊，没有希望吗？他不会，你不能改变啊，他不能改，他耳朵听不见啊，你明白吗？所以最可怕的就是没有感觉，你知道吗？今天你手放在水火里面会烫啊，你会缩回来，表示有感觉。那很多技术没有感觉，你弄了半天没有感觉，稀奇不稀？好了，人家对你讲吼啊吼半天没有用的，他就没有感觉，为什么？他听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吗？我们的主说了那么多话，我们的主做了那么多工作，人听不见。所以这个叹息是什么？是弥赛亚的叹息。这个叹息是主的叹息。主不仅要开我们的眼睛，主要开我们的耳朵。弟兄姊妹，我们只要开了眼睛，我们开始说话了。是开眼睛，我们讲我们的见证，就讲我们的意象了。弟兄姊妹，你讲了半天的意象有用吗？没有用啊！你讲了半天意象，整个教会改变了没有？改变？你看见教会的基督徒讲了多少年了？你讲恢复讲了多少年了？有什么用呢？不要讲，你讲给别人听，但你自己根本听都没听见，你耳朵根本是聋的。你开始看见，你又讲了嘛？你越讲你越听不见嘛？明白吗？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神迹里面跟普通神迹不一样。如果有一个神迹是代表我们和主的心连在一起，讲了主的叹息。做父母的叹息是什么？做父母叹息不能把儿女赶走，不会的，对不对？但是你怎么办？他可以顶撞你，怎么做都可以，但问题就是你怎么能教他？你教不了他了，表示说现在他完全没有耳朵听，根本听不进去。那你担心你忧心什么？你忧心就是说等到他真的撞墙，你讲了半天，你说那墙他还撞上去，结果受伤流血是谁？是他，不是你。我们的主有个深处的叹息，我们跟随主那么久， 我们也很有场面，你看等一等就是4000人，这个场面还不够大吗？这个场面跟5000人是一样大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真的在那里，你真的得着供应，你真的享受了天上的粮食吗？所以这是我们主要说预备的工作，那个预备的工作就是开我们的耳朵。所以等到你耳朵开启了，你嘴巴张开了，好了，你4000人聚在一起，一面你能听见主讲的话，另一面你能像长大麻风10个里面一个能回来，大声的把感谢赞美归给主。那这样的话，你不必担心到了主日薄饼就没有人祷告，不必，你不需要，你不要指定别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哑巴真的被开启，教会今天不是这种情形。每一次薄饼聚会像挤牙膏一样，难得一个祷告，难得一个这个那个。那弟兄姊妹，这个证明我们都是瞎子，都是，所以人很多没有用的。你看今天所谓 mega church 最少是2000人，你看见2000人密密麻麻挤在那，就好像你看见4000人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是从深处叹一口气说：“以法大，开了吧。”所以弟兄姊妹，依着那个深深的叹息，就叫这个人耳朵开启了。所以巴不得主感动我，巴不得主对我们说话，因着天上的叹息，结果叫我们的耳朵开了，叫我们的舌头不再打结了。撒旦一直要我们打结，在别的事不打结，你讲起自己不打结，讲主的事就是打结，赞美就是打结。但是感谢主要医治我们，那这个时候你的口才真的是金口，这个时候主才能使用我们。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种153条鱼难道就是随便的？不是，每一条鱼都有它的特点，而且我们的主都有他的期盼。好，然后鱼耳朵，他的耳朵就开了，舌头也解了，然后下面说说话也清楚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讲世界上讲得很清楚，讲世界上是头头是道，一讲属灵事就是讲不清楚。你不要说他第一第二当时讲的人家还是不清楚，所以一个话能够为主说话讲清楚的，是因为主在他身上有个神迹，这是弥赛亚做的，是主做的。结果呢，你看他说话就清楚了。一个不会赞美的人，他的话不会清楚。所以讲道的秘诀在哪？讲道的秘诀，他在神面前的赞美，他在人面前才能够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说话也清楚。所以耶稣就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为什么不要告诉人？因为他是弥赛亚。很清，我们讲过了，你看见吗？因为在这个以前，总是不要叫人给他传名。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弥赛亚，在路上不正经也不喧嚷，所以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只要为什么？因为这个病人是什么？是弥赛亚的病人。你只要看见一个眼睛，一个耳聋，又是同时又瞎的病好了，这个人一定是弥赛亚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你经历这些以后，你不只看见你的病得了医治，你还知道谁医治你的，明白吗？许多人呢，只是经历神的医治，但他从来不认识医治的神。许多人主开他的眼睛，你看眼睛开，这是不是神的医治，主的医治吗？但主的目的是要什么？要叫我们知道他是基督，叫我们看见说，我们原来是弥赛亚的病人，你眼睛就开启了。所以众人就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都好，他连耳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你看众人说的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又行了一个这样重大的神迹。好，那现在还有一个聋子，这个聋子表面上不大像聋子。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啊？就是他告诉主说他怎么样，他不会否认他。所以你讲，你总要兑现，你总要表现一点你的勇气，对不对？结果后来呢，等到主耶稣真的捉拿的时候，然后呢，哎，那个时候他们不是预备两把的，问主耶稣够不够了呢？他主耶稣说够了。那他以为说他不知道主耶稣讲刀是什么用处，但是彼得一下子血气之勇就来了。他觉得如果要帮助这个，所以当那个剧最紧张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怎么就把它砍下来了。 那你知道，我猜想啊，这个彼得当初啊，他不是要砍他的耳朵，是要砍他的脑袋，是要把这个人骗成两半，他的功夫不大好，所以也许发抖发抖，结果你动了耳朵，而且在原文那个耳朵是小耳朵，你看稀奇不奇？大耳朵一下撇下来可以，可小耳朵怎么就撇不下来？还你这个目标太小了嘛，一个刀太大了嘛？哎，但是很奇怪啊，这个头没有撇下来，耳朵倒撇下来了。你看见没有？耳朵撇下来，结果后来主耶稣怎么样就把它医好了？你记得那个故事吗？所以主耶稣就行了个神迹。所以在这么多条里面，有一条鱼呢，就这个人叫马勒古，我想我们都知道，那叫马勒古。这个 Malchus， 那么这个 Malchus 马勒古呢，不要忘记了，他耳朵砍下来了，没有耳朵了，结果怎么样？主又把他耳朵给连上，叫他能够听得见，明白吗？所以这个不是，这个就不是很像，这不是本来耳朵拿下来应该还是听不见的嘛？但是现在呢，又把它装上了，所以怎么样？这不等于就你不给你看他是耳朵人，结果现在可以听得见了吗？但你知道背后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他大祭司的仆人，那大祭司的仆人什么意思？大祭司的仆人意思他是帮助大祭司的。你知道啊，这个大祭司忙得不得了，所以他要多几只眼睛，他要多几只耳朵，你看见没有？所以一个老板呢，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机要的秘书，他可以省去很多的工作，因为他替他做眼睛，他替他做耳朵，做很多很多事。所以仆人的意思是什么？仆人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做我主人的眼睛，我做我主人的耳朵，我做主人的脚，啊，他不能跑我去跑，他不能走我去走，他不能做什么我去做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叫服侍，这叫真正的服侍。好了。那现在问题就是，大祭司的仆人当然是服侍大祭司的嘛，你看见没有？那么我再说，大祭司忙得不得了，因为他是最大的嘛，啊，而且在这个七十议会里面也是最大的，所以你站在最高的位置上，一天要处理多少事情，他不可能一件每件都自己事必躬亲，不可能的嘛，不可能的。所以呢，他有很多人帮助他，很多人帮助他，所以有的人呢帮他写文章，有的人呢帮他对付这个人，有的人帮他拒绝这个人，有的人帮他做腿，有的人帮他做眼睛，有的人帮他做耳。那么弟兄们，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什么事？有意思就是说，表面上啊，我们是主是医治了马勒古，其实我们的主真正要医治的是谁呢？是那个大祭司。那你说这个大祭司到底怎么回事？大祭司没有耳朵，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耳朵呢？稀不稀奇？好，我们要念一段圣经，大家就明白。我们好不好看看路加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七章，啊，哦，对不起，是十一章。十一章大家都知道，那是关于拉撒路复活的故事。那你知道说主为什么被人定十字架？主为什么被人捉拿？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有远因，有近因。那么静音是什么呢？静音就是主耶稣医治了拉撒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他们觉得一个不得了啊！你这样的话，大家都跟随他了。因为这样的话，因为你那次主耶稣医治拉撒路，那是轰动那个时候的世界啊。那么他们都说完了完了。那你想想看，这个完了完了是谁在那说？是七十一位他们在那说。他们要想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对付他？我们才能够，因为如果这个不停止的话，那不得了啊！因为主耶稣真的叫人从死里复活。那你不要忘记，因为我在讲，弥赛亚他的工作不只是开人的眼睛。不只叫聋子听见，而且叫哑巴说话，而且叫死人复活。如果一个人他连续的把这些通通做完了，那弟兄姊妹，你说他是医治好瞎眼是不晓得。好，为什么又是聋子医好了？为什么又死人复活？所以弟兄叫你没法推诿，你现在肯定主耶稣必定是弥赛亚，你明白吗？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有以色列人，这个法利赛人没有这个不能再赖下去了，在他知道这个不像不能成功了，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怎么样？把他除掉，把他灭口就完了。那现在不要叫这个声音再传出去了，再传出去，我们全部天下就我们这个天下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很清楚，公会就是最高的法庭，明白吗？ 那么到了公会呢，那么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那我们就很危险了，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这个讲来讲去，最后讲到政治，然后最后他们觉得很严重了，所以现在他们有文章可以做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在会说怎么办，他们等于七十一会在开会。那七十一会里面最高的领导是谁呢？最高的领导就是大祭司。所以你看呢，就是那个大祭司仆人那个大祭司。所以现在第四十九节，那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赐善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那你知道吗？商议要杀耶稣是谁最后可以批准的？是大祭司。如果大家商议耶稣的话，如果大家说 no 不行，我做了个梦，我看了件异象，我知道神的旨意，不可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最有资格拦阻他们不要杀耶稣，你就真的看见。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大祭司他有看见，这个大祭司他知道，他能预言，他有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他说：“你看，耶稣要替这国死，而且不但替这国死，而且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你看这个预言多么准确，这真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他印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他的看见有问题吗？没有看，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看见了还杀害主耶稣呢？没有听见，耳朵聋得很，你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按理来讲，这些马勒谷这些人应该做他的耳朵的，但是他有耳朵吗？没有耳朵，根本听不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等到马勒谷把耳朵再装上去的时候，其实在神的心目，在主耶稣心目中，他知道他心中深深的叹息。你看这个人既然看见了，他应该是拦住他们杀害主耶稣，结果呢，结果他们一同意杀害主耶稣。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眼睛是看见了，他耳朵是聋的。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主怎么得着他呢？主当然没办法得着他，是已经硬的，已经心死了。但是现在最少在他的仆人身上，这个仆人应该做他耳朵的。好了，结果呢，有人把他耳朵砍下来。所以事实上就好像有人把你这个大祭司他自己的良心把他耳朵砍下来了。但是现在圣灵愿意把他再装上去，叫他们听得见。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被神拣选的大祭司，你想想看，有多少年的栽培，多少年他应该站在神的这一边的，结果居然能够牺牲我们的，居然能够弃绝我们的主，能够上帝来除掉他，最后决定说定他十字架，定他是谁发的命令？是他大祭司发的命令。当他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当他这个下定命令，就是这个整个七十一会同意说除掉他，除掉他的时候，我们要问，是谁在那里签名的？谁在那里支援的？毫无疑问，是有一个人曾经看见的，曾经知道说耶稣将要替这国死，不止替这国死，而且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于，意思就是他就是耶稣。但有人就昧着良心，为什么？他看见了，他没有听见。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蒙恩到一个地步，是个大祭司，蒙恩到一个地步，明白圣经，明白许多的道理，讲了那么多的道理，但有可能做伤害基督身体，说有可能做杀害基督的事情。保罗就是这样，你怎么解释保罗？你怎么解释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讲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你每次想到那个马勒谷的耳朵怎么医治好了，就何等深中有个叹息，巴不得我们这些，尤其是主给了那么多的恩典，你明明认识基督，你明明认识教会的见证，你明明知道主今天呼召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有许多的痛苦，有许多的遭，有许多的不顺利，但是感谢主，你看还是看见了，你看见你就应该听见， 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结果很可惜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大祭司，他耳朵就是聋的，所以圣灵就借着马勒谷给我们看见，在这个主怎么得着这样的一条鱼。所以关于聋子，起码是两个例子，两条鱼，主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开我们的耳朵。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不只叫我们明白认识基督，也叫我们能听得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微笑的声音。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我真的深处有个叹息。你看很多弟兄姊妹表现，你好像圣灵不会感动他。我常常说，到底圣灵住不住在他里面？如果圣灵住在他里面，他良心一定有感觉，怎么没有感觉？如果圣灵真的住在里面，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稀奇不稀奇？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圣灵真的住在我们里面，你应该能听见那微小的声音才对呀、啊。你应该就悔改，你应该就回头啊，你还是硬着镜像，为什么？所以问题在哪？问题就病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主得人、主得鱼都是指外邦人说的，没有这件事。主不只要拯救外邦人，连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主要救一把呀。所以你有没有被主救了呢？我们不是这样的罪人是什么？所以感谢主，主的的确确把这样的信息给我们。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过了，我们到了，所以我想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不要忘记是最后的一次，这个梯次最后的一次。那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们也能一同交通到底我们怎么办，因为我们还是没有讲完呢。我本来是想今天把这个什么弥赛亚罪人讲完，那么下次其他就完了，就完了。但是好像我们还是不能停在这里。所以但愿主真的对我们说话啊！我们如果主若每次都给我们这样机会，叫我们真能够听见。当然礼拜三聚会不是光来了听了，然后这个都很好，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看见是不错，明白的是不错，耳朵听见了吗？到底圣灵在我们的微小声音有没有听见呢？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主怎么得着这些鱼，然后叫我们能在他面前真实的悔改，叫主在我们身上真的有一条道路。好，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谢谢你赏给我们。主，我们觉得我们不配，但是你终于让我们听见了，所以真是叫我们能醒悟过来，叫我们所看见和我们所听见能够彼此吻合，叫我们能够逃离自己喜欢。主啊，我们也求你舒展我们的舌头，叫我们一个赞美你的人，然后才能够为你说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把荣耀爱在都归你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